我们先来唱诗歌，好吧？这个141首，主啊，我深爱你。诗歌141首。主啊，我深爱你。弟兄们写的，我这首歌的那个感觉很好， 激发我们的心啊，要更多的爱主。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在属灵生活中可以说最重要的一点。好，我想另外呢，我们再唱一首诗歌，好吧？唱145首，145首，主耶稣是我密友。我希望今天晚上哈，我们来到主跟前啊，我们借着这些诗歌，我们能够把心完全打开，好吧？我们来亲近他，希望这个不是光是来听一点关于圣经的讲解。应该基督徒养成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的习惯，就是什么？每一次聚会的时候，我们感觉来到主跟前。我觉得这个意念很重要啊。现在有虽然你看各处聚会都有很多神的儿女们，有的聚会也很热闹，很多人。但是呢，往往你在那些聚会里面，你感觉不到那个爱主的气氛。好像大家来了之后呢，很热闹，但是呢，好像只是为了来听一个什么人讲什么，听来这样参加一个这个聚会啊，那个心不在主的身上。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个人基督徒生活中间的一个很大的缺陷，这也是整个教会在中间的一个缺陷的。我们应当有一个很深刻的意念啊，就是每一次和弟兄姊妹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一同来到主跟前，把我们的心打开来亲近他，好吧？我们今天晚上啊，在这个我们交通主的话语之前呢，我们有一点点的时间呢，大家一同来亲近他，好吧？今天也许经过一天的生活之后，脑子里面充满很多事物啊，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希望主带领我们能把这许多的事情呢，统统把它撇开，能够有一点专一的心。我始终感觉哈，即使在我们今天这个整个教会的聚会里面呢，这种的气氛，这种的灵啊，好像始终还都是很残缺。我们晓得教会的光景的堕落是堕落在哪里？还不是堕落说在行为上呢、不够遵循主话，堕落在那个心不够爱主。那个聚会什么时候注意力从主的身上开始转移的时候，我们晓得那个光景已经开始有偏离。教会历史上给我们看见许多教会的偏离就在这里。他们可以还有很好的讲论啊，还有很热心的工作，还有很多的奉献和摆设，但是那个心就不在主身上，所以这是一个很可以说是一个蛮严重的问题，尤其在今天这个地上的教会的光景。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养成这种美好的意念啊，每一次来到聚会里面，不管他有千万人在左右，我们里面只有一个注意力，只有主是我们独一所爱的啊！我觉得这个气氛一直到今天在我们聚会里面弟兄姊妹中间也还没有完全的养成，有少部分弟兄姊妹是不错的，但大多数弟兄姊妹这个感觉上还是不够。所以我心中哈很渴望的有一种的聚会是什么样的聚会呢？就是弟兄姊妹们大家来到主跟前的时候，心都是向着主的那个空气，那个灵啊，你感觉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好不好？晚上在这里哈，我们借着诗歌的提醒啊，我们一面唱一面呢，把心呢转到主身上。145首啊，讲到主耶稣是我密友，这是大家很熟悉的诗歌，我们一起来唱。唱完之后呢，我们有点时间安静在主面前。好，我们来一同来祷告。
主耶稣是我密友，又是我的万有，超乎万人多，我心看主手。他是谷中百合花，我心单独爱他，使我洁净，使我完全再无瑕。忧伤他是我安慰，患难有他的担，一切重担都 担在他肩上。他是明亮的晨曦，是谷中百合花，超乎万人夺我心看足霜。主当我一切忧伤，背负我的痛苦，试探来临，他是我坚固保障。为他我丢弃万事，驱逐一切偶像，献祭蒙他能力保守和安康。纵然世界嫌弃我，纵然仇敌猖狂，有主人用慈痛别无惧怕。主是明亮的晨曦，是谷中百合花，超乎万人夺我心看主霜。主永不将我丢弃，也不将我撇下，信他有福之意，因心而生活。他作我是为火尘，我就无所惧怕，饥饿灵魂苍蝇你酿的宝箱。当我荣耀被提示，见他可颂面容，喜乐和滚滚永流和久长。他是明亮的晨曦，是谷中百合花，超乎万人夺我心看主霜。
我把那个副歌啊，那么再唱一遍，唱完之后我们在主面前还有一点安静祷告的时间。
他是明亮的晨曦，是谷中百合花，超乎万人夺我心看主霜。我是明亮的晨曦，是谷中百合花，超乎万人夺我心看主霜。
主，你是这样的良善，这样的温柔，这样的体贴我们这些在世上生活的人。主啊，你愿意做我们的密友，来分担我们在这世上行走一切的忧愁，一切的重担。哦，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有你叫我们的心觉得很快乐，有你叫我们的生命觉得有意义。主啊，今天晚上我们再来到你的跟前，愿主再来吸引我们，说我们真是看见你是万人中最美的那一位，是最吸引我们心的那一位。主啊，深愿我们能够毫无保留的全心向你敞开，愿意与主有美好的交通。主啊，你救我们，你喜爱和我们有亲密有恒久的交通。主啊，我们常常为着许多的事思虑愁烦，为许多的劳苦重担分了我们的心。主啊，我们在这宝贵的聚集里面，真是愿意再来享受与主亲近的喜乐。主啊，愿你今天晚上把你的同在赏赐下来，让我们能够看见聚在你的面前是最高的福气。主啊，愿我们心来爱你。主啊，愿我们实在全心全意的爱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耶稣，我们的心愿意在这个时候全然的转向你，愿意把主耶稣 你的心意更多摆在我们的心上。
是的，
主啊，愿我们成为你的同伴，是在体贴你的心肠，明白你的心意，愿意更多与主来同一个负担，背负同一个轭。主耶稣啊，我们求你得着我们，更深的得着我们，让我们全心和全人都再一次的奉献为主。主啊，感谢你再次带领我们来研读你的话语。主啊，再求你借着出埃及记，再借着会幕所启示的许多宝贵的意义，引我们进入这些真理。主啊，让我们看见今天我们的蒙恩是有何等的荣耀的价值。主啊，不光是为着我们能够免去地狱的刑罚，得到永生，乃是主要与我们联合，主要与我们在爱里面联合，主乐意把你的奥秘启示给我们，也乐意我们能够把我们心中所有一切的想法我们的需要都来告诉你。主啊，愿你吸引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建立起这样美好的交通。主啊，与我们同在，也高我们亲爱的弟兄，让他远途回来身心都疲倦的时候，主啊，你要特别的用你的圣膏油膏他，用你的圣灵充满他，足以来充满我们每一位听的弟兄姊妹，来使我们里面有美好的悟性，能够明白，有一个专一的心，要来遵行你的旨意，是吧？愿你把这些赏赐给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
阿门。就我们知道。若是你不能得着我们的心，即使我们能在地上为你做这个做那个，也都归于徒然。
是的。
若是我们不能在属灵的事上心连于主的心，许多是我们的聚集也都归于徒然。
是的。
主，我们知道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愿意和我们和你之间的一个亲密的生活。主啊，你绝不许可在你我之间还介入任何的东西。
是，
但是我们常常感觉我们何等的惭愧。
主啊，
因为我们不能完全的把心归给你，以至于你说要在你的爱中所给我们的祝福，有很多的时候也落了空。
是的，
主啊，愿今天你能得着我们这些人的心。
是，
我们知道在地上围绕着你的有成千上万的人，为着你的工作发热心的也不少。
是的。
但是真的能把心归给你的，主啊，真是活在主心坎上的似乎不多。
是的。
哦，我们何等渴望能够活在你的心里，你也活在我们的心里。主啊，愿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不失去这个上好的福分。
是的。
当我们看见玛利亚那样安静坐在你的脚前，主，我们知道那一个不是外面的一个表现而已，因为他的心在你的身上。亲爱的主啊，所以那个是上好的福分。玛利亚、马大虽然也有心为主做许多的事，但是我们看见主啊，那个不是上好的福分。所以求你今天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深处的爱慕，就是愿意和主有亲密的交通。 主，晚上我们来到你的跟前，我们何等渴望我们的心能够平静安稳，主啊，能够摆脱所有一切的干扰，叫他能够专一的来注视主的自己，专一的来宝贵主的自己。主啊，愿这一点点的时间你深深的进入我们的心里。哦，主，我们可以没有恩赐，可以不会做工，但是我们不能失去这颗爱主的心。所以我们求你，哦，在我们身上所做一切的事，能够使我们的心被挽回，被扭转。我们羡慕历史历代那些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实在懂得怎样活在主的跟前，他们实在知道怎样讨主的喜悦。我们的主啊，愿在这个时代的里面你分别我们，让我们成为一般把心交给主的人。祝愿晚上除去你我之间所有一切的间隔，若是我们在这里还有什么怕子，叫我们对主感觉陌生，感觉有隔阂，我们都求你把它除去，好叫我们能活在爱的交通里。虽然我们在外面好像读一些你自己的话语，我们真愿意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亲爱的主自己，不是一些讲说的理论，乃是主的自己。主啊，愿晚上这点时间你接着你的灵吸引我们，引导我们，教导我们如何进入这个交通。所以我们愿意把自己向你敞开。主啊，这点时间求你用你的同在来覆庇我们。哦，主，我们赞美你。哦，愿在地上主今天还能得出一般真正爱主的人。哦，主啊，我们知道只有地上有这样爱主的人，你回来你的心才会快乐。主啊，我们愿意做这样的一般人，所以晚上我们学习等候在你的跟前。哦，主啊，愿你被高举，愿你全然得着我们的爱戴，我们向你俯伏，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出埃及记第25章。出埃及记第25章，我们从第10节读到22节。出埃及记第25章第10节到22节，我们请弟兄一节，姊妹一节，我们轮替着把它读一下。弟兄们先来。要用皂荚木做一柜，长2轴半，宽1轴半，高1轴半，要
里外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
也要铸4个金环安在柜的4角上，这边2环，那边2环。
要用皂荚木做2根杠，用金包裹，
要把
杠穿在柜旁的环内，以便抬柜。
这杠要藏在柜的环内，不可抽出来。
必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
要用金金做施恩座，长2轴半，宽1轴半。
要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伯来，安在施恩座的两头。
这头做一个基路伯，那头做一个基路伯，二基路伯要接连一块。在施恩座的两头，
而基路伯要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基路伯要脸对脸朝着施恩座，
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
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好，我们再看37章第一节到第九节，还是弟兄一节姊妹一节的题目。比沙列用皂荚木做柜，长二轴半，宽一轴半，高一轴半，
里外包上金镜，四围镶上金牙边，
又铸四个金环安在柜的四角上，这边两环，那边两环，
用皂荚木做两根杠，用金包裹，
把杠穿在柜旁的环内，以便抬柜，
用金金做施恩座，长二轴半，宽一轴半，
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伯来，安在施恩座的两头，
这头做一个基路伯，那头做一个基路伯，二基路伯贴连一块在施恩座的两头，
二基路伯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基路伯的是脸对脸朝着施恩座。好，我们上一次讲到哈，神吩咐摩西叫以色列百姓来献礼物，那么献这些礼物主要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建造会幕。那当以色列的百姓听了神的话，把这些献上之后呢，我们看见那么当时神在以色列百姓中兴起人来，就开始来建造会幕。那么在出埃及记第25章这里开始啊，那么这里首先呢，它是只是那个样式，山上的样式的一个启示啊。那我们晓得到了这个后边的时候呢，那么他就开始实际的在那里来制作啊。所以我们这一次呢，我们把前面呢神吩咐他们的样式的这个经文读了，也把后面他们实际这个制造的这个经文也读了啊。那我们就会很清楚看见前面是怎样吩咐的，后面就完全按照那个吩咐怎样来制造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这就告诉我们，今天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呢，有神所启示的意象，那么呢教会在地上呢就是根据这个意象来建造啊，这两件事情是不能分的啊。你不能说你讲的是一个，你做的是另外一个啊，或者你所看见的是一个，那么你实行的是另外一个。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机会啊。所以保罗在晚年的时候他曾经说，他对亚基帕王讲，亚基帕王故此我没有违背呢从天上来的意象。所以可见他是一个有意象有看见的人，但是也是一个忠于意象的人啊，忠于神的计划的人。所以今天我们也应该是这样啊。所以我们这次把这两段经文摆在一起来读呢，我想这是非常有意义的。那并且呢我们看见哈，在神的启示这个里面的时候呢，他是从这个会幕的里面的事物先启示往外啊。那么当你去看他这个制造的过程的时候呢，他不是按照这个程序，他是好像是从外面的东西先做，然后再达到里面啊。那么这个当然也有他一个属灵意思啊。所以在神的这个开启的事情上面来讲的话，我们看见在会幕的启示里面，第一件重要的事情是就是把约柜首先告诉他们，因为在 这个呢，我们晓得这个约柜啊，是当时会幕的整个中心点啊。那么今天呢，神启示我们也是一样，神总是把他心意中的中心点的事物先启示给我们。那么在旧约时代中间啊，这个约柜呢，实在是一个太重要的一个东西了。我想在这里呢，我们在讲述到它这个整个的这个结构啊，它的那个建造的过程的时候呢，那我们先把这个约柜的一些意义呢，给弟兄姊妹们稍微的做一点点的解释啊。这个我们晓得，这个约柜呢，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呢，代表神的最大的事物，最重要的一个事物啊。约柜是当时在人间，在世界上啊，唯一一个能够代表神自己的一件事物，所以这件事情啊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在约柜的这个整个结构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会看见神把他的本性和他所要一切所有的作为的那个意义，通通包含在里面啊。所以我们等等来解释这个约柜的这个意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里面把神的那个完整的心意，这个完整的心意是包括他自己的本性和他一切所有的作为，通通把它集中在里面。所以呢，这个约柜呢啊，也被称作是见证的柜啊。这就是今天呢，教会在地上要为主做见证的那个中心的意义啊，和他整个见证的发表都集中在约柜的事上。我们可以从约柜的里面读出哈，那个神的那个见证的那个托付啊，和我们今天说应当怎样在神面前来做见证。所以这是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重要。虽然在旧约时代中啊，对着以色列百姓啊，那但是对新约神的百姓来讲同样重要。那么到了新约时代中间的时候呢，我们把它跟主耶稣基督在一起一个比照的时候呢，我们就完全明白啊，圣灵的启示就更清楚，就说呢，约柜完全是解释在新约中基督的意义。那就说主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呢，他预先说明这件事情。所以你几乎可以啊，从约柜的身上读出了主耶稣基督的那个所有重要的意义都在里面啊。那我们晓得在旧约时代中间啊，这个约柜呢是那个至圣所里面最中心的一个事物啊。那么那个约柜呢是神与人相会的一个地方啊，也是神在这里吩咐说话的一个地方。所以你看这个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呢跟新约时代中间呢这个主耶稣基督呢一摆在一起比较的时候，我们就完全明白了。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啊，在希伯来书一开头就告诉我们，主在古时借着众先知讲话，如今什么借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啊。所以今天我们晓得我们能跟神之间相会啊，能够听见神给我们的启示和指示的话，完全是建立在主自己的身上。但是呢，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他只是个肉身，所以从外面看起来是个人啊。那么你还从他身上不能完全明白基督的意义。等到呢你把约柜的意思解开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呢这个基督的意义就更丰富了啊。所以这两件这个约柜跟主之间呢，这个是一个完全是一致的一件事情啊。那这个约柜呢，所以他处在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上面啊。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简单的讲，就是旧约就是有约柜，新约就是有主耶稣基督啊。旧约的中心是约柜，新约的中心是主耶稣基督啊。其实这两个是一个啊，我们知道，因为旧约是个预表的，新约是个实际的来到。所以你就知道这个约柜是多么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这样的话呢，我想我们把这个约柜的意义啊，大体上呢稍微的把它这个领会一下。然后呢，我们现在呢就从这个出埃及记第25章这里来看啊，神怎样 把这个约柜的样式呢开启给这个当时的摩西，然后摩西把这个样式呢就转给以色列的百姓。那我们为着帮助弟兄姊妹啊，大家能够比较能够有一个清楚的印象啊，所以我们呢这里呢这个印出来了一份的资料啊，这上面这个约柜的这个样式图啊，所以你大家看着这个图啊，那么看着这个图，然后呢我们来解释的话呢，我想你里面会更清楚，好吧啊。他首先这里告诉我们说哈，他说呢你要用皂荚木做一个柜啊，所以那个约柜呢第一个给我们的印象是个柜子，那个柜子的意思就是它是一个要存放东西的一个一个器具了啊，一个柜子啊，所以皂荚木不这个皂荚木做的这个约柜，第一个给我们印象就是个柜子。那么这个柜子呢，它的尺寸是什么呢？他说长两轴半，宽一轴半，高一轴半啊。这个轴的哈，在旧约时代大概的轴就是根据人的这个手轴到这个关节这里到手轴这么长啊，所以呢。如果是两轴的话，两轴半呢，大概也就这么长一点，这个差不多这么长啊。然后呢，这个宽只有一轴半，然后高呢也是一轴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哈，这样子给你是一个什么印象呢？就说没有多大，对不对啊？啊，哎，没有多大的一个柜子啊，两轴半，宽一轴半，高一轴半，根本没有多大的一个柜子啊。那这个呢哈，弟兄姊妹们就充分的跟新约时代中间啊，我们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那个思想完全一样。我们知道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微小他的自己，对吧，自己卑微啊。所以你看这个伟大的神呢，他到地上来说他取了这么一个微小的东西代替他啊。你知道啊，今天的所有的异教啊，他们如果要弄个什么东西来代表他们信仰的东西啊，都是越大越好，对吧？哎，那个偶像都是很大的啊。现在呢，大家的比大啊，越搞越大。嗯，他为什么搞高大呢？高大的时候就叫你有敬畏，叫你害怕，叫你这个有敬仰啊。但是很奇妙，我们的神是真神呐、啊，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对不对啊？他却用这么一个小小的柜子，你看看啊，这不是很奇妙吗？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多次讲过啊，这个小在属灵上是个秘诀。一个人呢，学习在主的跟前隐藏自己，这是宝贵的啊。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呢，你看见他这么伟大的一个神，他成为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一个人啊。这个做事的人讲啊，神为太阳安设帐幕，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们，你想想看，这个太阳多大，你怎么能用弄个帐幕把太阳包起来呢？对不对啊？但另外一面意思就是什么？你不要小看这个，好像主耶稣在地上这么一个微小的人，这个里面所包着的是个太阳啊！那我们晓得，因为什么用太阳呢？因为这是今天在我们所在的宇宙中，我们能看见最大的东西了，对不对？最光辉的东西啊，最荣耀的东西啊。所以当初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地上说，就是神为太阳安设帐幕。你看，做事的人呢有启示，已经看见这件事情。所以这说明什么？我们的神隐藏他自己的荣耀啊，隐藏他自己的伟大，他来到地上。能够取卑微的样式，这个呢不仅是说明他来要亲近人，弟兄姊妹，更说明他的本性，神的本性是谦卑的，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呢，弟兄姊妹，所有的骄傲都是从仇敌来的，所以你看见这个魔鬼呢，他变成天使长，他就叫我要我要我要怎样，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真正属灵的生命啊，跟随主的，活在主生命里面的人，他就懂得这个微小的原则。所以这个柜很小啊，你要真正今天把它制造出来的话，那还没这个桌子大嘛，对不对？很小的一个东西啊， 所以这是第一个给我们所产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印象啊。然后他说呢，这个要什么里外包上金金，因为他这个是用皂荚木做的。我们上次已经讲过，皂荚木代表着基督那个不能朽坏的人性，也代表着今天我们这个普及的人性啊。因为一方面皂荚木它的本质上面来讲是非常的坚硬的，它是耐得起这个高温，耐得起这个环境的恶劣啊，它很有耐力，很坚固的一种，它预表着基督那个不朽坏的那个人性。另外一面来讲，因为皂荚木是在巴勒斯坦地最普遍的木头，到处都是啊，所以呢，那个也讲到普及的人性啊，所以这个我们要感谢主啊。一方面来讲，主耶稣基督的人性是极其美丽的，极其的完美啊，没有一个人能够像我们的主这么完美，所以主耶稣才是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完人呢、没有任何的人可以被称作完人的，对不对？啊，但是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我们知道腓立比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他就取了人的样式，那个人的样式是众人的样式，把我们所有的人都包括在内啊。所以这个用皂荚木这一方面来讲是什么？是讲到他的人性啊。那但是呢，你不能完全把这个人性摆在那里。他要什么？外面包上这个金金，这个金金呢是代表神的性情。所以这说明什么呢？弟兄姊妹们，在神荣耀的旨意里面啊，他要得着的一个人成全他心意的是神人二性的。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就是他是人，他又是神啊，是神人二性。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也是啊。你知道一个基督徒一蒙恩的都不得了了啊，我们不觉得，对不对？但事实上从真理上我们知道，你里面开始有了神的生命，有了神的性情，你是一个人，你也有神的性情。那当然我们不是神啊，我们有神的性情，我们要搞清楚啊，这是多么重要一件事。所以呢，只有我们这一班人，我们是主耶稣那一粒子粒所生出来的众子粒，我们这班人是成全神旨意的一班人。因为神只有在这个有神人二性的这样的一种人身上能够完成他自己的旨意，所以主耶稣是头一个榜样啊，他是那个出手果了，头一个榜样。所以这里你看，这圣经就记载说，皂荚木上怎么样，包上金子啊，这个里面是人的性情，外面的彰显是神的性情，是这样啊，这个叫做。里外裹上金金，然后呢，它四围呢镶上金牙边啊。你们看那个图上面，它这个图画的比较清楚啊。这个图上面呢，这就镶上这个金牙边啊。这个金牙边哈，弟兄姊妹，你看哈，你第一个印象会是什么东西呢？啊，其实它这个金牙边啊，在圣经原文的意思里面呢，有这个皇冠的意思。这像不像一个皇冠呢？啊，我们这个皇冠就是有很多的这些，好像像些金牙边、金牙一样的东西，对吧？所以第一个是说明这个是荣耀的啊，柜子上面哈是充满荣耀，也是满了神的王权的啊，代表神的权柄的王权的。那么当然，那个时候他们所以做这个金牙边的用意是什么呢？就是呢，你像我们这个桌子上，它没有边的，对不对啊？它所以是装上一个边的话呢，就是东西放上它不会掉下来。因为那个后来我们晓得，那个上面要撒主的血，撒羔羊的血在上面，啊，要撒血在上面，所以它有个金牙边的保护着啊，那个血不会丢到别的地方去啊。本来它这个结构的用意是这个。但是那个属灵的意义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它是一个保护啊，它是一个荣耀，它是一个权柄。所以今天呢，我们晓得神用他坐在宝，主耶稣坐在宝座上的那个权柄牧养他的教会啊，他在这里带领我们啊。然后呢，下面他说哈，要铸四个金环呢，安在柜的四角上。这边两环，那边两环， 我们这个图片上的图就比较准确了啊。你会看啊，很奇妙，今天一般呢，大多数基督教里面很多的书籍啊，那个环呢都是摆这个腰中间的啊，那个是不准确的，那是摆在脚底下的。你看那个四脚那个底下啊。那么这个环呢摆在这个脚的底下啊，当然属灵上的用意来讲，又讲到这个等于是一个谦卑了哈，一个谦卑的意义在里面。那这边两环，那边两环啊，那么这个时候就说在这个结构上面来讲，他的要求是这样的啊。然后呢，第十三节说他用皂荚木做两根杠啊，用金包裹，然后把这杠穿在这个环内。那么下面意思就很清楚，以便怎么样来抬这个柜啊，用来抬这个柜子啊。那你看这个图，你就会感觉到了啊，这么一种的抬法的话呢，这个感觉上是什么呢？是头重脚轻的，对不对啊？啊，因为到后面下面我们就讲了，那个上面两个基路伯啊，那都是金打造的，那个金子很沉重啊。啊，放在柜上面，这个抬这个柜的话呢，那你要很小心啊，啊，你一个不小心的柜就会倒的，对不对？哎，因为假使这个按照力学的原理的话，如果在中间的杠的话，好像是应该比较是稳妥的了，抬起来容易嘛，是吧？哎，但是神为什么这样设计呢？这很奇妙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到后面我想我们再来解释它啊，这有一个很重要意义在里面。那我们先把这个整个的这个结构先稍微看一下，按照圣经这样啊，他说呢，这杠呢要藏在柜的环内，不可以抽出来的，这个放进去不可以抽出来的啊，要放在那里。当然这里面也有它这个属灵的这个意义在里面啊，哎。这个就是等于是随时要行动的了啊，随时要行动的啊。这个我们先把它这个整个样式先看一下啊。然后下面呢十五节说哈，这个杠啊要长啊，这十六节啊，必将我所赐给你们的法板放在柜里哈。那么这个柜呢现在哈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用途了。就是放什么？放那两块的法板，那个法板就是神用指头啊，在石头上刻的十诫啊，十条诫命，两块法板放在里面。那我们晓得当初啊，最早的时候呢，是放这两块法板。那么到以后呢，神又吩咐他们说呢，要把那个玛瑙啊，在旷野吃的玛瑙装一个金罐子，也放在这个柜子里面。然后呢？到后来说，我们到希伯来书里面说，我们就发现不仅有这个一金罐的玛瑙，还有什么？还有亚伦发芽的杖也放进去了啊！当然我们晓得那个是属灵的意思啊，因为亚伦发芽的杖很长了，那个怎么放得进去呢啊？当然这里可见重在属灵的那个含义上面。那在这里呢，我想哈、啊，我们就稍微的把这个意思呢稍微解释一下。那我们知道哈、啊，这个两块法板呢啊，它其实呢法板上的那十诫就说明我们所信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啊。那我们也可以说呢，这两块法板呢代表什么呢？代表生命的律，是一个生命的律啊。那这两一个金冠的玛瑙代表什么东西呢？我们知道是从天上来的粮，对不对？它代表生命的供应啊，是个生命的供应啊。那么亚伦发过芽的杖是什么呢？那么那个代表着什么呢？是一个枯骨啊，一个枯干的木头啊，它重新的怎么样复活了，所以代表复活的生命。所以呢它也带那个杖呢代表权柄，所以它是一个复活生命的权柄，也就是生命的权柄啊。所以你看这三件事情呢都跟生命有关的，是吧？所以在旧约时代中啊，这个这里很清楚，就是神造约柜啊，就是要保护这三样东西的，把它放在柜里面啊，这三样东西在里面。 那我想弟兄姊妹们，那个最中心点就是那个生命了啊。那我们晓得到新约时代中间呢，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啊。那么在主的肉身的里面呢，他存有什么？存有天上神的生命在里面啊。弟兄姊妹，你能看见这两件事情有相同的意义吗？所以呢，当神要把这个生命赐给人的时候呢，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告诉我们说什么？生命在他里头。所以第一件事情呢，神是先把这个生命放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个肉身里头啊。所以这个生命呢，就包括了什么？包括了生命的律，包括了生命的供应，也包括了生命的权柄啊，都在基督里。所以你可以看见约柜跟主耶稣是相同意义的啊，这个神的做法是一样啊。所以呢，神不是直接把生命给我们，神乃是什么？神乃是借着基督把生命给我们。在旧约时代中，神也不是把律法直接给神的百姓，神乃是借着约柜来保存这个律法啊。所以你知道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我想呢，我们进一步的用属灵的话来解释他的意思的话呢，这个在约柜里啊，就是新约时代中所谓的在基督里，这同样的意义啊。我们知道以弗所书最重要的一个词句叫在基督里啊，教会今天是在基督里啊，生命在基督里，是吧？那么所以呢，今天呢，你要怎样能够得着这个生命的律呢？能够表现神的性情和性格呢？弟兄姊妹们，你必须在基督里，只有在主里才能得这个生命，是吧？除了主之外，你得不着的。所以今天我们活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就能活出这个生命的律啊。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啊，我们再三的讲，基督徒不是做出来的，是活出来的啊。你要去做基督徒，那都做得苦死了。我看各道各处的弟兄姊妹都是苦啊，为什么？他天天要做啊。他做不到他就懊恼，对不对？做不到就失望啊，做不到就自己定罪自己，你做不出来的。今天我们总是觉得说我做基督徒啊，比方我们简单讲，圣经讲说我们要谦卑，好了，那么谦卑你怎么谦卑啊？那我们就去做了，对不对？那么因为我们有从前有道德的这种修养的这种思想，对不对？那么谦卑呢，那么从前觉得自己很骄傲，走路是这样，现在走路驼背，那么就表示说呢，你就谦卑了啊。那么温柔怎么温柔法呢？哎呀，我讲的，哎呀，我的声音过去太大声，先小声一点，就变温柔了。这个是做出来的，结果你发现你做得很辛苦啊，一个不小心啊，就原本相就露出来了，对不对？所以你这样去做基督徒，你怎么能做得了？弟兄姊妹们，不需要做，你怎么样能谦卑呢？你活在主里面，自然就谦卑；你活在主里面，你就自然就温柔啊。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秘诀。所以这个约柜就说明在基督里，是吧？所以我们不能把圣经中的这些德性当做一个人间道德的这个条例来教导人的，那个完全不行的。今天基督教里面这种教导很多啊，这个教导是错误的。所以变成了一个人变成我们克制肉体，对不对啊？自表谦卑，那保罗讲这完全没有功效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你知道中古时期他们这个缺少圣经的光的时候呢，他们就很多这种奇奇怪怪的这种方法来克制自己。所以天主教里面有这种苦修的思想就出来了，你知道吧？修道院，把自己关在那个修道院里面。哎呀，他们这关在修道院里面，这个真的是你从外面看见很佩服啊。我们晓得有的一些姊妹们啊，不，妇女们，他们要去做修女啊。他们呢，有的修女是一进那个修道院呢，那一辈子就不出来的。你看，这个真是今天叫我们想起来都可怕，对不对啊？但是他为着要做一个好基督徒啊，他要这么个做法啊。那真的做到没有呢？我们也不知道，关在里面，到底是不是真的就关了谦卑了呢？关了温柔起来了，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呢，这个绝不是神的思想啊。 所以今天我们要在基督里啊，这个生命的律啊，是在基督里才能活得出来的。你不活在主里面，你是完全没办法。那你说你怎么活在基督里？我想这个要讲插出去可以讲一大篇道啊。那么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就是约翰就告诉我们，按照恩膏的教训，你就住在主里面了啊。哎，就说今天呢，主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哎，那就容易了。你自己想去做，那就很困难，因为那个没有膏油的啊。所以呢，这个今天我们看见犹太人他们的失败就是这样，他们用堕落的人性要来遵行神的律法，结果呢反而毁坏神的律法啊！他们没有看见真正看见这个法版在约柜里面的这个意义啊！这是我们简单讲。那么今天呢，你怎么样能够在生命中得到真正的喂养和饱足呢？啊，这个金冠的玛瑙呢？这个生命的供应，天上的粮，怎么成为我们的宝珠？要活在主里面呢？你只有在基督里面，这种人他就永远的满足。你看见保罗这样，他活在主里面，他就很满足啊！啊，今天我们为什么不满足呢？今天这个也埋怨，那个也不对呢，也不够活在主里面啊！所以我常常发现，如果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活在主里面的话，那今天的教会美得很呢。对不对啊？到这来谁也没什么怨言的。你今天的教会还会听见发怨言呢，那你知道怎么样呢？还不够活在主里面呢，没有满足才会发怨言嘛，对不对？中国人讲这个不平则鸣嘛，因为有不平呢，这是则鸣。你如果里面满足了，还有什么不平的呢？对不对？所以呢，今天你要得到这个生命的喂养，约柜就告诉我们什么？这个金冠玛瑙是在柜子里面，今天你必须在基督里才得到宝珠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今天呢，你要怎么样来服全病啊？怎么样能够活出那种次序来呢？我们看见那个亚伦发过芽的杖在哪里？在约柜里啊。所以今天你只有在基督里面的人，你才真正懂得什么叫全病，要真正懂得怎么样服权柄，也知道怎么样运用神给你的权柄。今天啊，教会呢堕落之后呢，就是用地位的权柄，对不对啊？我们的教会里面跟社会一样的安排一些这个阶级啊，我们就是这个谁按照上那个位置中呢，大家底下的位置就要服上面的位置啊，用这个变成了什么？变成一种社会阶级的东西出来了。因为如果我们大家都活在主里面的话呢，弟兄姊妹，那个权柄是自然的东西。顺服的人自然，使用的人也自然啊。因为什么？权柄在基督里，并且呢，这个权柄是什么？是个复活的生命，复活生命的权柄，它胜过死亡的啊。我们晓得今天在这个整个宇宙里面，死是最大的一个权能呢，啊，在神之外最大的一个权能，我们可以说的没有一样东西不死的。你能看见这个世界中有东西不死的吗？没有一样东西不死的，连那个没有生命的东西它也要死啊，不要说活的东西了，对不对？凡我们眼睛所看见的东西，没有一样东西不死的，最大的权柄。但是呢，只有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权柄是一个复活的权柄，胜过死亡的，是更大的一个权柄。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哈，这个服权柄也是个很大的问题，运用权柄是更大的一个问题。在这些点上，我们如果没有办法能按照神的意思的话呢，这个教会的光景混乱，没有秩序。今天有很多人很怕听权柄，一讲权柄又来了。因为我年轻时候我在那个团体啊，他们也是讲权柄，结果呢，那个权柄呢是讲了在约柜之外的权柄啊，所以呢，教会的光景呢就有个大的偏离啊。哇，这个这些东西影响非常非常厉害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哈，这个圣经的话语啊，把神的整个作为啊， 神的整个心意也表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我希望我们在这里不是光是研究这个圣经的会幕的结构怎样，希望能听得见圣灵的声音啊，能明白它里面真正属灵的意义。所以这里呢，当初呢，他就是把那个法版放在柜里面。当然那个时候法版就代表整个生命的，代表神的整个性情的啊，代表神的整个性情。然后下面哈，他说要用金金做施恩座，长二轴半，宽一轴半啊。这个施恩座在哪里呢？你看这个图上面啊，它其实就是一块金板子，金金做的一块板啊。这个板呢就是一个施恩座啊。这个施恩座呢，在这个新约圣经里面也讲了，它是挽回祭啊，做挽回祭。那么这个施恩座呢，它原文的意思就是它是一个遮盖，是一个遮盖啊。你看见啊，这个在这个遮盖的底下，那空柜子底下就是什么，就是那个法版啊，就是那个金冠的玛拿，然后里面就是那个发芽的杖，对不对？上面呢就用一个什么，用一个板把它遮盖。那么当初最重要的是这两块法板呢啊，那么它有一个施恩座把它遮盖啊啊。那我们先记得这样哈，等等我们再做解释。下面呢，第十八节说要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伯来，安在施恩座的两头啊，这头做一个基路伯，那头做一个基路伯，两个要连在接连一块啊，这施恩座的那个两头啊，然后那个基路伯两个高张翅膀啊，那么这个遮掩着这个施恩座，基路伯脸对脸朝着施恩座啊。那我想他这里用一大段的话来解释这个基路伯。那么这个基路伯是什么东西呢？啊，弟兄姊妹，我们能知道哈，当这个人呢堕落的时候啊，这个堕落的时候啊，这个神呢把人赶出伊甸园，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之后呢，在东边呢，他就差遣这个基路伯用那个两面转动的那个火发火焰的剑呢看守那个路啊，就是让人呢这个堕落的人呢不能再回去啊去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所以因此这个基路伯呢，在第一方面的意思就代表什么？代表神公义的要求啊，他是神公义的一个要求啊。有人说这是个天使啊，是天使啊。那我们也可以这样解释，就说呢，他是神荣耀的看守者，他是看守神的荣耀啊，他不容许啊任何的一个堕落的性质来破坏神的荣耀啊。那现在呢，好，我们把它跟那个施恩座呢，把它连在一起来看的时候呢，弟兄姊妹，这就很有意义了。他这个基路伯呢，是两个啊，两个基路伯。啊，这个圣经中的两二字啊，都是见证的意思啊，他们两个是真正的见证啊。那么这两个呢，连在一起啊，这个他们的翅膀呢，这个相互接连，然后遮盖这个施恩座，然后这个基路伯怎么脸要对着脸，所以呢，我们知道在这个以赛亚书第六章那里就告诉我们啊。他是讲的那个基路伯呢，是侍立在神的跟前的啊，所以呢，一般来感觉，大家读经都承认说，这两个基路伯是站立在那里。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图上面所画的这个基路伯啊，是站立的啊，然后他们两个脸呢面对面的看着这个施恩座啊，那这个告诉我们说，从前呢，弟兄姊妹们。他们的脸向着人啊，又阻挡人的。现在他们两个脸呢，向着这个施恩座啊。那个因为什么呢？这个柜子底下是空的，上面一个金板把它遮住。如果把这个金板拉开的话，下面就是神的律法啊。这也就是说什么呢？基路伯什么？他们呢，眼睛呢盯在神公义的要求上面啊，他们就执行神的公义的要求。啊，我们晓得今天呢，神把他的律法施展出来之后呢，弟兄姊妹们，有使者，天上的使者们在这里看守这个律法的啊。那我们晓得这些使者们，他们是不是人？他们没有人性的啊。 所以这个律法呢又是赐给神的百姓的，如果按照神公义的要求要求神的百姓，我们的堕落的人就做不到的了啊。那么这个在使者的跟前的话，他是绝不讲情面的啊。今天我们人的律法都有漏洞，对不对啊？因为什么？因为有情面的东西在里面。我们人讲情面，这个天基路伯不讲情面，所以他有绝对的要求。如果呢按照这样的要求的话呢，地上没有一个人能够活的，也没有一个人能站立的。所以因此就是什么，神有个恩典，神就怎么样，在这个基路伯和这个法版的中间出现了一个施恩座。所以现在我们能看见啊，这个基路伯他们这个公义的要求，按照神话语公义的要求怎么样呢？首先怎么样呢？那么看见这个有主耶稣基督的那个遮盖，主耶稣基督是挽回祭，是施恩座啊，所以他们就不直接的看在这个法版上，就怎么样？这就是今天呢主的救恩在我们这蒙恩得救人身上真实的故事。神没有改变他的公义，改变他的圣洁啊，但是今天呢神的公义的要求呢不是直接达到我们，因为在我们跟神之间有什么，有中保啊，这个中保就是施恩座。所以神的要求首先怎么样，落在他儿子的身上，所以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个人感觉啊，在这个约柜的上一半这个情形里面，就是讲到主的救恩呢、今天呢假使没有主耶稣基督做施恩座啊来遮盖我们的话呢，神的公义直接要求我们，我们立刻都死亡了、没有一个人能站立得住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以遵行律法作为夸口啊！今天任何一个人呢，如果以遵行律法作为夸口，这个是可怕的一件事情。我们只能说什么是主的怜悯。今天如果我在生活中能活出一个好的行为来，这是主的怜悯啊！这是主的生命从我身上的显露，我自己一无长处。所以你一个人不能骄傲，但是我们看见在神的百姓中真正认识这个意义的人有时候不太多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表现了一点自己，觉得自己从前呢在世界上觉得自己是好人，凭良心在今天的教会里面觉得我很属灵，这个感觉也是可怕的，你知道吧你怎么很属灵呢？这弟兄姊妹们，这是因为什么？因为主的遮盖，我们今天在神公义的要求底下我们才活着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说过啊，这个约柜代表神的自己，也代表他一切所有的作为啊。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感谢主啊，今天我们能在基督里能够享有神的性情啊，能够活出神的性情啊，我们在基督里能够得作灵里深处的宝足，有天上粮食的供应，我们在基督里能得到复活权柄的这个保护，也能行使这个权柄啊，能够有的时候在侍奉上面的确把仇敌的工作把它消灭掉了，对不对？这完全是什么，在基督里，是因为什么？因为有施恩的宝座啊。那我们晓得哈，在这个弟兄姊妹看见这个图上面啊，这个基路伯跟这个施恩座的这个中间这个地方啊，在犹太人他们的传统里面，他们就讲说呢，这个地方哈是神对人说话的地方，所以你看旧约的先知们呢，或者做事的人讲，在神在二基路伯中间向人说话，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说话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呢，据说当初大祭司进到里面去的时候，这个地方充满光辉。这个光辉呢，犹太人叫做 Shekinah， 他们有个字叫做 Shekinah， 这个 Shekinah 这个字呢就指的这里所发的荣耀的光辉说的啊，神在这里向人说话啊。那么我想这个我们稍微知道一下，也是很重要的。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开头讲到这个约柜呢，其实就是基督完全意义的一个说明啊。那这个已经代表什么呢？ 代表我们主的完美的人性啊，也代表他完美的那个神性的一个结合。所以你看见哈，当这个会幕的时代过去了，那么他们建造圣殿以后啊，这个圣殿里面呢，这个约柜呢，人就是原来那个约柜。圣殿里面你读的时候，你发现其他的器具都加大了啊，这个无论陈设品的桌子也好，香坛也好，这个金的灯台也好，都变大了，只有约柜永不改变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就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是一个完全的啊，这个约柜从来不能加大，也不能加多的，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约柜呢，弟兄姊妹们，就是今天我们这个所讲基督道成肉身在地上的一个完全的意义，也可以说就是主的一个代表了哈。他这个21节呢，说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啊，又将我所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啊。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啊，这个中间到这个施恩座啊。22节说，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话，是吧？刚才我们也讲了，那个地方叫做 Shekina 啊，然后从那里的，那么你把神的话语能够传递出去。那我们晓得哈，这个约柜呢，到了所罗门建造这个圣殿以后啊，那么有一些的情形啊，有一点点的情况的不一样，就是什么呢？他这个杠啊，这个约柜这个杠好像是比较长啊，所以呢，当他在这个约柜哈，放在这个至圣所里面的时候呢，这个外面有一层的幔子啊，这个杠啊，可以从这个幔子的这个是比那个里面至圣所里面还要长，所以那个杠会把那个什么呢？把那个帐幕把它撑起来啊，所以那个会幕，所以他就说，你从圣殿外面。从圣所里面就可以看见有两根杠怎么顶住那个会幕，你就知道那里有两根杠在那里啊。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杠甚长是什么意思呢？啊，弟兄姊妹，那就说明什么？就说呢，这个见证要成为全教会的见证，是每个人都看得见，都要知道啊。所以他这个杠，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杠呢，是代表着什么？代表着一个行动嘛，是吧？这个杠是不可以抽出来的啊。那么在到了圣殿里面去的时候，他以后就不需要抬了。那不需要抬的时候呢，他就要把这个杠的那个前面顶出来，还是要让神的百姓看见，这是全教会的见证啊，整个神百姓的见证。那我们知道哈，这个约柜呢是需要祭司们来扛抬的。那圣经中哈没有记载的，是几个祭司来抬，啊，我想这个很有意思的，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假使有记得几个祭司的话呢，就会有个什么问题呢？教会中就会出现所谓的圣品阶级，啊，假使比方说这个圣经记载说是8个啊，或者是好了以色列12个失败12个。那我们可能在教会里面设立12个负责人，那么他们是刚才约柜的了，对不对？那么圣经没有记载这个祭司是多少，弟兄姊妹，那就告诉我们说什么？这是每一个祭司都要刚才，所有祭司的责任。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这个见证是放在所有祭司们身上。那弟兄姊妹们，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今天怎么样呢？在教会里谁是祭司啊？啊，谁是祭司啊？我们就是祭司，对不对？所以呢，我们都是应该有什么，有个责任，怎么要来扛抬这个约柜的，所以这个约柜呢，不是教会中间的什么负责弟兄们扛的，或者是一些工人扛的，不是弟兄姊妹们，是所有弟兄姊妹们都要扛抬。所以圣经不记载这个人数啊，是有它的用意在里面。那我们晓得，你扛抬这个约柜的时候，比方说那个 当然在旧约时代中不可能所有人都去刚了，对不对啊？总是几个人在那里刚，那是代表性的。你这几个人去刚抬这个月柜的时候呢啊，那这里就有一点点的要求了。第一个，你必须是长大成人的啊，你不能照那个儿童班的人来刚月柜，他一下子给你翻掉了，对吧？你肯定也抬不起来啊。哎，这个不能找小孩子啊，所以那个祭司们呢，这个要成人，长大成人啊，哎，这个至少20岁开外的了，是吧？年轻力壮的啊，力壮的啊，就是说，第一个在属灵生命上要成熟，这个在教会里面就讲我们生命上要成熟啊，哎，你一个不成熟的人呢，是不可能刚才这个约柜的，所以今天呢，在教会里。什么时候你把主的见证放在那些不成熟的人身上的话呢，他呢把约柜早就把摔成什么样子了，对不对？哎，所以属灵的生命啊要成熟。所以今天在教会历史上给我们看见很多时候神的教会的见证被毁坏，就是因为人不成熟啊。这个不成熟的人呢，就会自己出主意啊，自己有办法了，自己有聪明了，对不对？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我的喜好，对不对？通通进来了，弟兄姊妹们，这个不行的，这是幼稚的情况啊。还有人喜欢闹情绪，对不对？情绪好的时候呢，他给你抬一抬；不情绪不好的时候，丢了就不管了。你一个侍奉主的人，你这个活在情绪里面，你这怎么行呢？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是。这个需要长大成人。第二个，你不仅需要长大成人，你要跟别人有配搭，你要什么？要同心协力的啊！你想想看，如果这里有4个人在抬这个东西的话呢，啊，这个东西很容易倒的，所以你4个人用的力气怎么样？要很平均啊！那就是说彼此要相顾。你不是光顾你自己，你说我力气很大，对不对？我这一个抬，你这一掀起来，这个月柜就倒了，对不对啊？对，你力气很大不错，但是你要顾到别人，所以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侍奉上也是这样，恩赐要怎么样？要跟别人能配搭，多么重要啊！我觉得这里有好多的宝贵的一些的原则在这里啊，这都说明今天我们在侍奉上面一些重要的学习啊。我们常常发觉在教会里面有的教会里面侍奉上，大家这个力气啊用的不平均，你看看，哈，那个整个教会都往一面倒啊，往一面的情况倒啊，这个有的时候就产生出很多很多的难处出来了。这个不仅这个同心协力的话呢，哈，那就是什么呀？一个就你要很细心啊，你要很能够会顾到别人的感觉。你不能说你出个什么东西你不管别人的，你高兴怎么做你就怎么做，这不行的啊。今天我们在侍奉上面，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就因为我不细心了，所以造成伤害啊。因为不细心了，所以我们配搭的就不好。所以我实在感觉有很多年长的弟兄姊妹，他们有美丽学习的人呢，你看见他们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多顾到弟兄姊妹的感觉啊。哎呀，有的时候真的教练里面感觉很舒服啊，哎，因为什么呢？他那个感觉很细嫩细致，哎，他会体贴别人的意思，这个才是真正刚才约柜的人，对不对？那么我们还要学习怎么在侍奉中学习跟别人平衡，今天啊，我发觉在青年弟兄姊妹中间侍奉上常常就是比较缺少这种的东西啊，有的人这个觉得自己恩赐好，口才好，他这个独立发展啊，这个情况都是一种危机的情况。我们要一个宝贵跟所有的弟兄姊妹们产生一种和谐的一种平衡的服侍啊。所以呢，这里当然也讲到责任了，对吧？你刚才约柜的人呢，你肩头上有个责任。所以你知道这个约柜一刚起来的之后呢。这些当初我们相信那些抬月柜的祭司们呢，真的是战惊恐惧的了，对不对？连他们走路啊，我不晓得他们有没有就大家像中国人那个训练这个一出左脚二出右脚这么，总是大家想这个走的时候呢，这个一定脚步一定要一致的了，对不对？啊，这个因为这个时候你刚抬月柜，你也不能随便做什么，随便讲话你也不行。 要全神贯注，对不对？弟兄姊妹，你会看见在教会历史上，所有真正爱主、真正活在主的见证里、关心主见证的人，他们不随便说话的。他们不像很多人乱开玩笑啊，这个嬉笑的言语啊，这个什么乱七八糟夸张大话，这些他不随便说话的。因为什么？他们知道这个肩头上啊，这个主的见证在这里的，不能把主的见证毁掉。他们的行动也是一样，不随便的啊，他们不粗鲁的，他每一样事情呢，他都注意彼此之间的一个感觉。弟兄姊妹们，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身体的侍奉。今天到新约时代中，身体的侍奉。我们不能说的，哎呀，在这里我老资格，我可以，弟兄姊妹，那你这个就毁坏整个的，或者说我有地位可以做什么，那也毁坏主的见证。所以我们必须活在这个身体的感觉里。我们看见这个刚抬约柜这件事情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说明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晓得这个约柜对于以色列百姓来讲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很可惜啊，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到后来以色列百姓堕落的时候呢，他们根本就没有好好守住约柜啊，甚至约柜被掳，对不对啊？到以后整个约柜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他们到现在以色列百姓到处找约柜，约柜没有了。我常常讲，神已经把它收回了。到有一天你会看见，到哪里看见呢？在启示录里面看见。这个约翰说呢，我看见天上的殿开了，约柜又出现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就是这个整个约柜的意义所说明的。所以你要怎样宝贵主呢？我们心里想说，我们爱主。弟兄姊妹，你这个爱主是一句话，对不对？一个人真正懂得约柜的这个意义的那个，再去爱主，那个里就有内容了，就有丰富的内容了。今天呢，到处都听见要爱主，要爱主，都不知道怎么爱，结果爱那个天然感情的爱，他用那个天然感情那种基因的爱。如果今天你懂得约柜的意义的话呢，你知道你是个祭司刚抬约柜，你也知道这个约柜里面所包含的属灵意义的这个重大的时候呢，你尊重这些，你也真正的爱主，这叫真正爱主啊。所以我们讲这个爱主的话呢，这个里面还有讲究的啊，不是我们今天这个所随便这么说一句话而已啊。我们唱一点那个歌吧啊，唱那个感动歌掉眼泪了，我们就哦，他好爱主啊，那个掉眼泪，他哭了，对不对？但是那个哭啊，那个眼泪可能都有问题的，所以是这个谁，盖恩夫人说的嘛，我们流的眼泪都需要宝血来洁净。你看这个真懂啊，这是不是说你流泪就表示爱主。我们今天大部分的衡量都是这样，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一个人真正爱主是什么？是懂得基督的意义的，是知道怎样珍惜啊神的那个托付的，是知道怎样按照神的要求在神面前来生活，那个才叫真正爱主。所以这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看见在25章这里，首先他就把这个约柜造柜的这个原则呢，神首先给了摩西。所以到了后面37章那里的时候呢，这个比沙列啊，当初神所拣选的一个侍奉神的人呢，他就开始怎么样，用按照前面摩西所指示的，就在那里把这个约柜把它建造起来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在真理的认识上面跟我们的实际的行动上面，这个要完全一致。你不能说的很完全，做的这个不完全，就是那这个是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缺欠啊。所以地上的所有的侍奉的行动都是按照这个天上的启示。所以地上我们所跟随的主是根据现在已经复活升天的主啊， 所以那个原则上面来讲是不可以改变，好吧？好，我想今天晚上哈，我们就把这个约柜的这个意义呢，大致上给弟兄姊妹们，从它的结构建造啊，和到它里面所有属灵的意义，给弟兄姊妹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交通。我们就停在这里，这里就祷告。
就感谢你借着约柜来启示你的旨意，
是吧？
主耶稣，你当年把约柜赐给以色列的百姓，让他们以这个为与你相会的地方，以这个为你的见证，让他们来刚台。主啊，我们今天是在新约的时代里，是直接的以我们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与神相会之处，以你为见证整个的中心和内容。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这样子长久的忍耐做工，一直在人类历史上要把你自己启示给人，直到今天虽然我们的认识还是非常的不完全，但是主啊，我们已经知道你把你自己托付在我们的身上，主啊，你在地上的时候不把自己交托给人，但是你今天却把你自己完全交托在我们的身上。虽然我们常叫你失望，常叫你遇见失败，是吧？但是你没有对我们灰心，你仍然是认定我们就是你的身体，我们就是你的见证。主啊，我们实在是应当何等的感谢你，因为我们在地上的日子能够觉得侍奉你为你做见证是我们的荣耀。主啊，你已经在我们身上细细的做工，把我们一个一个的改变。主啊，让我们这些原本是满了各样败坏人性的人，能够成为神人二性，能够在地上来彰显神。主啊，这是这是你极其奇妙伟大的工作。求你恩待我们，主啊，在地上有限的连日里，实在能够为主而活。主啊，让你活出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隐藏在基督里。主啊，让人所看见的是基督，让人能够因此乐意来亲近你，来接受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与我们同在，再次向我们施恩说话。主啊，愿这些宝贵的话语常存在我们的心中，也把我们引进与你有更亲密的交通。主啊，愿你这样以乐意与人相会的心意，实在被我们所体贴，被我们所爱慕，好叫我们也乐意来常常的亲近你。主啊，愿这个生活成为我们有福的确据，成为我们蒙福的根据。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
主，我们实在需要多一点的光，好叫我们今天从头脑上所认识的能够成我们里面真实的看见。主，愿我们能够按照你所示的来认识你，按照你所示的来侍奉你，按照你所示的来爱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乐意开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也深信你会让这些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清楚明亮的看见。愿你的见证托付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愿我们永远受主的管制，受主的管理。我们一生的年日在地上，主啊，就是为着荣耀你的自己。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把约柜的意义再一次摆在我们众人的眼前。主啊，愿你的教会今天在地上真是成为保存约柜刚台约柜，主啊，在约柜面前侍奉的一般人。我们真是渴望在这些年间，主啊，你能恢复这样的工作。我们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